弟兄姐妹平安。11月23号，张博士的竭诚为主的灵修标题 The Distraction of Contempt， 就是藐视 Contempt 的分心，就是说如果我们藐视别人或被别人藐视，那什么这个藐视带给我们的分心会是什么。所以呢，张博士今天就引用诗篇123篇第三节，怜悯我们，哦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大大的充满了饱受了藐视。那么在和合本圣经里面就翻译成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啊。那新译本就是说，耶和华求你向我们施恩，求你向我们施恩，因为我们饱受藐视到了极点啊。那在张博士灵修的内容里面，他就说我们必须要提防的不是会伤害到我们对神的信念信仰，而是会伤害到我们基督徒性情或者心智状态的那一些啊。所以呢你们要注意你们的灵，因为take heed to your spirit， 你要注意，要留心你的灵啊，要注意你的灵啊。这个是张博士引用马拉基书第二章张博士用马拉基书第二章那边就讲到，就是说你要你的心啊，你要去 take heed to your spirit， 你要去留意你的灵啊，你 do not deal treacherously， 你不会行诡诈。那么在和合本圣经就翻成说，当谨守你们的心啊，当谨守你们的心啊，然后呢不可行诡诈。所以呢张博士就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心智状态啊，在它的效果上果效上是很有利的，就是你的心智是什么样子，它带出来那个果效是很大的，它可以呢是我们是仇敌，是直穿透我们灵魂，然后呢就把我们的心从神那里，把我们的心智从神那里给分心 distract 岔开来，分开来，吸引开来。所以呢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讲，你的心智你的心智状态，你的基督徒的性情，其实你要很小心留意那些会伤害到你的心智状态，伤害到你基督徒性情的那一些，而不是那一些会伤害到你对神的信仰信念那些教义。那他用的就是说马拉基书2章16节你要留心你的心在和本圣经 spirit 灵心，当然我们第一门课的时候有讲心啊灵啊思想内心深处等等心思意念，其实都是用同样的不同的字词表达出相同的类似的概念就是你内在这个人。所以呢你一定要很提防那些会伤害到你心智状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性情，你的心智你怎么想你的态度心态如何，它那个果效是很大的，它会是直穿透我们的灵魂的敌人，然后呢把我们的心从神那里呢给分掉了。所以张博士说 There are certain attitudes we should never dare to indulge， 有一些态度，有一些心态是我们永远不应该，我们永远不要敢去沉浸在其中。意思就是说有一些态度是你永远不要大胆的把自己呢沉浸在这当中，纵容自己在里面。如果你敢纵容自己的话，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张博士就讲，如果 if we do， 如果我们真的敢放纵自己有那种心态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 他们呢已经把我们从信靠神 faith in God 信心对神的信心把我们 distract 把我们分心分掉了，就是说会使我们不再信靠神了，直到呢我们回到进入到在神面前一个安静的心智 quiet mood， 直到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回到神面前安静下来，否则我们的信心 our faith 我们的信心是 of no value， 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而且呢我们是信靠我们的肉体，还有呢信靠我们人类啊那种你的很本能的那种机巧机灵，然后呢这些就是啊正是支配掌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某一些心态，那些心态呢你敢放纵自己一直有那种想法那种心思意念心态放纵下去，到最后呢你对神的信心就会被拉走，除非你再次回到神面前安静下来，否则呢你的信心对你来说就没有什么价值了，然后呢你成天你活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真正支配你的其实是你对肉体的信靠，还有信靠人类这种技巧自己的聪明，你再不是信靠神。那像张博士讲这个第一段呢我在很多弟兄姐妹身上是看见的，比方说很多人都觉得说谎没有什么，但是当你习惯说谎的时候，其实你之所以会说谎是因为在某一件事情上说诚实话会带来对你的不利，这时候呢你就想用说谎去遮盖它去得到一些好处，这时候这种心态如果这种态度你敢放纵自己纵容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谎的人一定是不信靠神的人，除非呢你再次安静在神面前去理清自己为什么说谎，背后的根源问题到底是贪爱舒服还是怕丢脸还是怕不能升迁没有金钱好处等等，除非你再次回到神面前去安静下来让神显明出来，然后向神求赦罪之恩，否则你说啊，我信耶稣我信耶稣，你这个信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在你的生活中真正支配你的还是肉体还是你人类的机巧机灵，根本就不是神不是圣灵。所以呢张博士就告诉我们在第二段你要谨慎提防今生的思虑点点点，那当然引用的是马可福音四章十九节今生的思虑会把真理的道记住啊、哦。今生的思虑其实呢他们就是在我们灵魂里面制造出产生出 wrong attitude 错误的态度的，你如果很担心今生怕没有钱没有名不会被人家接纳没有安全感等等，那它就会在你的灵魂里面产生错误的态度，然后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在小事情上它却具有非常巨大的力量，是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神身上拉走挪走的，那是让你很难以置信的。通常呢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你们对神的信心从来大信心都不是一下子出来的，它都是在小事上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如果你在小事上你说啊，那只是小事没关系的，你以为在小事没有关系，可是正是那些小事它具有庞大的力量把你的注意力从神那里拉走，那个力量是让你绝对难以置信非常让我们震惊的。所以呢当你去思考这些小事情我跟你讲真的是小事，我记得以前呢我在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我被上司派去到某个地方去，那临时什么东西都不能收就走了，可是那天晚上刚好是教会我需要领诗教会的聚会， 那我都来不及通知，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 cell phone， 没有所谓的手机，我连电话都来不及打，所以呢就很惨。然后呢等我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主管看我好像就是心事重重，就问我说，哎，你不是自愿来的吗？因为我们这里征召的都是自愿的。我说不是，是我们主管派我来的，那我们主管派我来我就来了。他说那你看起来好像心事重重。我说哦，因为今天晚上我教会有聚会，那我轮到我得带领那个聚会，但是我现在来不及通知，我怕到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主管就马上告诉我，哦，那你下山好了。所以我就回来了。所以你知道吗，就这样早上去下午回来，就我原单位的主管看见我回来就很不高兴，就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那边的主管叫我回来的。啊，为什么叫你回来？我就把前因后果，我说他看我心事重重，就问我是不是自愿来的。我说是我们主管叫我来的，那我晚上有聚会，我来不及通知教会的人。就我们主管听了脸一沉，就说因为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他说那你回家吧。那第二天啊，哎呀，那真是很难熬。所以我晚上呢聚完会呢，我回来我就在想，可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那时候才刚信主重生得救一两年，你知道吗，我才刚信主，真正在信仰上刚刚起步啊。所以你想想看我会有多大信心。但是呢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也不是故意抗命不去啊，啊，也不是我自己去跟那个主管讲说我要回来啊，事情就变成这个样子。我说我只求你怜悯啊，明天呢我们的主管不会给我过于我所能够承受的。就第二天呢，还有我们主管啥事都没有，也不追究我什么事。我就心想，当然他们不是基督徒，因为我知道他们不是啊。到今天我都知道，因为他们总是有认识人，我们会说起来。但是呢这个就是今生的思虑。如果今生的思虑呢，我不带到神面前去信靠神的话，我跟你说，我们很容易哦，我们很容易信靠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人类的这种技巧小聪明来决定生活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所以呢今生的思虑，张博士在第二段最后一句说，你要拒绝被今生的思虑整个给淹没。也就是说，当张博士用诗篇123篇第三节，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人藐视到了极点。你知道当我们被人家藐视的时候呢，我们在乎的是什么？我们在乎的是一口气，我们在乎的是这种骄傲、面子、自尊啊等等。当你在乎今生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心态啊，你知道这种小事情看起来没什么，但是呢当你在小事情上你不信靠神的时候，你一些态度，你说啊，这件事情神办不了了啊，这件事情太小了。但是就是这些小事情，它却具有很大的力量，把你的注意力从神身上拉开，然后你就会用你自己的小聪明，用你自己的智慧聪明去决定怎么说怎么做。而这个正正就是我们灵魂里面会产生出来的错误的态度。你在小事上你都不信靠神，那大事上更别说了。所以呢张博士就讲说，你可千万别允许自己有某一些的态度，就是像在小事上漫不经心这种态度。我见过很多，当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在门徒训练的时候，带同工的时候，或辅导一些有需要我们帮助来找我们寻求我们做辅导的人，你就会发现他们里面有很多的那种想法他们采取了这种心态对人对事的看法，而那些呢看起来都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把他们对神的信靠全部都挪走了，那注意力都从身上移走了，结果等到事情变得很大的时候一发不可收拾，他们整个人就崩溃了。很多弟兄姐妹就是这样，我见过很多人，他就是在小事上就是有一些固定的思想。比方说我再三跟你们讲就是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灵魂呢放在基督老师身上，你呢你的焦点不在我， 哪怕你觉得我很好，我很了不起，我能够把神的道解析的这么淋漓尽致，让你很扎心，你仍然要把你的焦点放在神身上。但是呢，很遗憾的就是我呢就看到一些人，他们到最后呢焦点还是在我身上啊，分开来一两年，到最后呢你看写的信只要是基欧古老师的事情啊，他没有想到是他跟神啊。你看比方说你看我的网站，你都不去听张博士的结成为主，就写来就说啊，老师我看了你的网站了，哇你那个你有什么需要啊，什么你妈妈需要帮助啊，啊我去吧，对不对对不对，啊老师我很想你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哇写了一堆都是那种我看不见，我跟百合师母说我看不见这一个人真的有我们网站最重要不是我个人的分享，我个人分享只是让你知道我最近如何而已啊。最重要的就是那些属灵的文章，那些比方说张博士结成为主要把你跟神做连结，结果呢我都看不出来。然后呢你允许自己，你觉得说老师我这样想你吗，我就是想你吗，我就是要跟你讲，可是你这个言行举止，你这种想我已经超过了一般师生应该有的情谊了。就像以前有一个人就一定要认我做妈，我当时也说好啊，我能够在中国收一个小女儿也是都已经觉得可以了，结果呢这个人就不允许我对别的学员好，他说你是我妈哎，哇你允许自己有这种想法，然后你还当时有好多的同工跟这个小姐妹讲，他就想不透，还一直哇哇哇，圣诞节的时候一直吵一直吵，我们没有人可以让他明白醒悟过来。你跟老师的关系永远是师生，哪怕你们情谊如同母女啊，他还是可以对所有的学员都很好，你怎么能够嫉妒呢？但是这个小姐妹怎么说都说不通，这就是你敢放纵自己的一个错误的态度，错误的思想，纵容自己到最后，结果呢他把你从神的信心当中 distract 分心分掉了，你就再也不是信靠神了。所以我课堂上再三就讲，拜托拜托你们呢很尊重我我到了贵宝地你们接待我，我都很感恩啊，然后你们对于我的需要你们都几乎是两肋插刀，在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我非常的感恩，为你们感谢神啊，我何德何能啊，配得你们这样的恩情，那都是神的恩典啊。但是如果你把我当作是你的这个偶像大滚，那就糟糕了，这个心态是万万不可以的。当然我举的是自己为例，因为我讲的对象是你们圣经辅导学课程的学员但是你教会里面也有你很尊崇的一些属灵的伟人，牧师啊师母啊等等啊，你可别把他们也当大滚啊，我们这些如果被你们当成大滚的，这个头都要断在耶和华面前来，求求你啊，可千万别使你自己分心了。所以如果你来找我，然后呢我说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出去，哇你觉得我藐视了你这种心态，你就会易怒填膺还是什么，然后你就会一定要得到我请你吃饭，或你请我吃饭，一定要我怎么样怎么样，这时候你的信心你的焦点完全从神身上转移了。所以张博士在第二段就告诉你，你一定要拒绝被今生的思虑给淹没掉。然后呢张博士在第三段又提醒我们，他说另外一件事情使我们分心的，就是我们对 vindication的那种热情，就是我们非常热衷于自我防卫，要为自己辩护。圣奥古斯丁祷告说，哦主啊拯救我脱离这个贪欲，总是想要防卫我自己，要为我自己辩白，这 证明自己是对的，要解释我自己。然后张博士说 Deliver me from this lust， 他还用 lust L-U-S-T， 就是说这是一个贪欲，它不是 desire， 不是一个中性的欲望，它是过度的，非要这样不可的啊。然后张博士就讲说，如此需要经常防卫我们自己，自我防卫的，就摧毁了我们灵魂对神的信心。像这个呢，我非常的有同感，因为我自己呢，以前就是这样，好像被人家误会啦，被人家冤枉啦，就觉得很委屈啊，一定说得清楚。然后呢，这几年来慢慢的学，就是神都知道，神都知道，我也渐渐放下来了。然后呢，我在暑假我就发现，其实对我自己的家人，我还做不到啊。比方说，有一些事情被误会了啊，我大姐要整理老家，我请学生去帮忙，我自己人不到场，那一定要我姐姐先把东西整出来，意思就是说什么要丢，什么不丢。那老家的东西很多嘛，那人家去主要就是讲好的，就是说找了两个弟兄去，你要丢什么，他们力气大，可以帮忙拎啊，帮忙丢啊，这样子。但是整理呢，还是要自己来整嘛，因为只有我们自己人才能够决定什么要留，什么不留。然后呢，我姐姐就要把每一件衣服呢，都我妈妈的衣服，都怕里面万一口袋里面塞了什么证件啊，重要的文件啊，就一件一件的折好，一件一件的找，一件一件的叠。那我就说，大姐，这个衣服就做整个就丢了吧，妈妈的衣服也没有人要穿，顶多呢，如果你觉得衣服还不错，就捐给，如果有收这种衣服的啊，给孤儿的这种或者什么的。像在美国就有 Salvation Army 专门慈善机构收这种东西的。我说你就干干净净的捐出去嘛，你只要堆一堆，这一堆那一堆，这一堆上面然后写纸头说这个要丢，这个要请环保局来把垃圾拖走什么，你写清楚之后，你钥匙就交给我的学生某某师母，因为人家也很忙嘛，对不对？我说你就交给他，然后呢他来办。结果我大姐呢那几天整理，因为你知道也不容易哦，将近60岁的人，她也很辛苦哦。我今年都55了，对不对？她大我4岁，想想哦，也真不容易哦。然后呢，整得很累。然后呢，她住在我的学生师母帮她安排一个人家家，我就问她说：“你今天整得怎么样了？辛苦了。”我大姐哗啦哗啦就找我说了一堆，反正总之就是很抱怨的话。说我找的那个师母都没有在帮忙他根本很忙那找来两个弟兄还是付钱的，那个师母付了钱请家来，这还不是都要我自己一件一件整吗？你不要太天真啊，不要以为人家都会来帮忙什么什么。讲了一次第一天晚上，讲了两次第二天晚上，我就受不了了，我就说大姐，我觉得你很不懂得感恩了。我说人家帮忙哦，真的也到了，而且自己都掏腰包出钱哦，找了壮丁来。当然我人家是不知道哪个东西留哪个东西丢，所以人家在那里看起来好像也帮不上忙，是只能你告诉人家。那你又只有一个人，你一件一件这样整，要整到什么时候，对吧？我说人家都已经都安排了这样哦，要我的话我会很感恩，我会说啊，非常谢谢你师母，真不好意思麻烦你要专门跑一趟，又自己掏腰包出钱雇了两个壮丁来，我非常非常的感谢。那么现在呢，可能有一些东西你们也不知道什么要留什么不留，那这样子吧，我来我这两天把它弄出来之后呢，该留该丢的，然后我留一张条子，我钥匙交给你，你到时候就看找卡车来把它拖走或怎么样。我说我要是当事人，我一定会这样说的。结果我大姐就很生气，她本来已经很生气，口气很不好，后来又更生气，然后就说她根本没有不感恩啊，她只是觉得她说我只是觉得你太天真了啊，不，又说了一堆。我就心想，哇，你把我骂一顿，这个东西，这个产业我们都放弃继承啊。虽然老家那个房子，就这么小小一块地，没什么。我们都放弃了，那你要继承 说实在话，那就真的是你去整理。只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手足之情，我不忍心嘛。那我觉得我应该再怎么样能帮上忙，我就尽量帮忙。哇，然后我还想说，请我的学生从中国来帮忙，等等等等。结果呢，哎呀，真是好心没好报。所以呢，当时很难受的。然后我就不想讲了，我就后来实在是受不了，我就是说，大姐，我过去的经验就是这样子，每次给你办事情，永远是被你嫌。我说那就算了，我不讲了。然后呢，我二姐就要我多体谅我大姐。然后这时候呢，我就觉得，哎，为什么每次事情都到最后都是我错？所以我就哗啦哗啦写了一堆给我二姐，我说，咱们这个家只有我。二三十年哦，不在，我都是在美国，跟大家感情好像都只有，名义上的兄弟姐妹之情之名，实际上没有这个感情。发生什么事情呢？你们都怨怪我。我说，其实你们不是怨怪我，你们是在怨怪上帝，只是把这怨气出在我身上而已。嘿，我那天写完这个。因为已经晚上很晚了，我就睡。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第一个就到神面前，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去认罪祷告。我就想说，人家都没有，还不信耶稣，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你跟人家计较这个东西，你是有上帝的人，而且你还说你对自己你应得的权利，你放弃 ，you give up， 你放弃你所宣告的，对你自己你是有这个权利。对，没有错，人家是冤枉你，而人家这个你帮人家忙，人家是应该说谢谢，而不是这样劈头来骂你。但是呢，我不是已经在神面前说我要放弃的吗？啊，我第二天早上睡醒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灵修，灵修当时还不是灵修，今天11月23号的，啊，还不是哎，那是7月份哎。哦，我当时呢就跪在神面前，我说主啊，你赦免我。为什么我在自己的家人面前，我就好像有这种像圣奥古斯丁这样有这种贪欲，想要去自我防卫呢？但是张博士说，如此需要经常自我防卫呢，这样的这个需要就摧毁了我们的灵魂对神的信靠。所以张博士接下去就讲说，不要说我必须要解释这个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样，也不要说我必须要让人家了解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的主呢，从来不解释任何一件事，他呢把别人的 misunderstanding， 别人的误会，或者是别人的 misconception， 错误的看法，他呢就留任凭他们去，然后呢让他们自己去 correct themselves， 让他们自己后来发现，自己去更正自己。所以呢，耶稣从来都没有为自己，因为别人误会他、误解他，他在解释什么？他就让你去误会嘛，让你去误解嘛，然后到最后是你自己发现错了，然后呢你自己更正你自己。那我就想，张博士今天提到说，另外一个会使我们分心的，就是自我防卫，也就是说，当我们被藐视的时候。我们今生的思虑，我们很容易把焦点从神，把注意力从神身上挪走，我们很容易分心。但张博士说，你要小心哦，你不要行诡诈。当你被人家藐视，你里头受不了的时候，你的眼目就在那个被藐视，然后呢，你就要自我防卫哦。你要想一想哦，这个被藐视到底里面是什么呢？你要回到神面前，你可千万别让你自己沉浸在那种被藐视之后呢，就觉得哎呀我很丢脸啊，我丈夫呢现在有外遇，我出去都被人家指指点点，教会人呢如果我跟哪个弟兄说话说多说两句，他们的妻子马上走来说，哎，老公走啦，不要那个人呢自己的丈夫有外遇也想来勾引我老公啊，那我们就觉得被藐视，心里很难受。张博士说，你可千万别让这种被藐视啊，把你自己沉浸放纵在这种错误的心态、错误的思想里面，因为你的错误的心境啊，它所带出来的果效， 哪怕是在非常小的事情上，那个果效的力量啊，是无比的威力啊，它会摧毁我们的灵魂的。那这是第一个，张博士在提醒我们。然后张博士就又讲了，就说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对自己那种想要自我防卫、自我辩护啊那样的那种热情，你要小心去提防，因为连主耶稣他都不解释的。哇，我就觉得啊，张博士真的是在讲我耶。说实在话啊，我跟白师母聊天还说起啊，张博士这种东西哦，真的太有深度了，这种千古流传下来，把人跟神哦整个彻底的建立关系，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好好听一年下来，哇，那不得了，我们生命如果这样去操作的话，真不得了。那张博士讲的这个就是不要自我防卫啊，这个是我需要的，所以呢求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啊。最后一段张博士讲说，当我们分辨到别人呢啊，当我们看清楚明白，辨识清楚，辨明看明别人灵性上没有成长，而我们允许那个辨识 discernment， 我们分辨得很清楚，我们看得很清楚，而我们允许这个看得很清楚呢转向 criticism， 变成是批评别人的话，我们就阻碍了我们跟神的 fellowship， 我们就 block 整个把它封锁住了，我们就封住了我们跟神的团契相交。意思就是说，你让你看别人灵性不成熟没有成长，你很知道他背后根源问题，如果你知道你看清楚了，然后你却允许这个看清楚转向是对他的批评的话，你就妨碍了，拦阻了你跟神的团契相交。神从来不会给我们那样的看清楚，那样的辨识别人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以至于我们可以去批评，不，神是让我们看清楚，以至于我们能够带导。那这个也是对我个人的一个提醒，因为有时候呢在帮助一些愿意成长的人，我们看他的根源问题，他也显明他愿意成长，我就很愿意为他祷告，我就很愿意啊，就是在他辅导这些事情上我都很尽心尽力的啊，因为我就觉得他愿意，只要他愿意，那圣灵的工作，那我甘心乐意做神的器皿，来把这样的人啊跟神搭上线，连接起来。但是如果对于那些呢啊一讲再讲三讲四讲五讲六讲都不愿意的人啊，当然这些不愿意的人他们就不会花钱来找我做辅导。那不愿意的人，如果是我们的学员来上过课，如果他不愿意成长啊，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倒不会那么的去我想啊去批评他，但是呢我就不会想要去为这个人，就说代祷嘛，祷告一次两次就 OK 了，我就不会想要哇很时时刻刻的为对方代祷，因为我个人就会认为你都不愿意，而且每一次啊跟你讲话，哇，你讲的那些真的是很不属灵，然后你竟然敢放纵自己有那种不属灵的思想、不属灵的心态，还敢来跟我基友谷老师这样讲，吼，我都觉得都快晕倒了。我就心想，你太目中无人了吧，你眼里太没有上帝了，神是无所不在的，你竟然在跟我讲话的时候你都不怕神。那对于这样的学员呢，当然我也是应该爱他，但是我就不喜欢他，你知道吗，我就不会想要为他祷告。所以呢今天张博士就借着诗篇123篇，也借着马拉基书在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遇见藐视，藐视呢会使我们分心，再也不是专注于神，神要我们说的，要我们做的，要我们有的心态。当我们被人家藐视，或我们藐视别人，我们藐视别人我们就去批评别人，我们被人家藐视我们就义愤填膺，我们就觉得很难受，我们就觉得神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啊，神啊这太可恶了，这个让我很丢脸，这一口气，结果我们对神的信心就转移了。其实张博士今天讲的是我们日光之下很常见的， 特别我最近还在思考，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刚信耶稣的时候啊，没有什么面子可言，反正说错话被人家纠正是很理所当然的啊，解经解错了人家说不是，诗篇第八篇讲人算的什么，不是高台人，其实那里是在讲人，是一个贬低的意味。而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还以为人多尊贵啊，多了不起啊，没想到我们这人是败坏的人，在老亚当之后，我当时都不知道的。然后呢查经的时候我就这么说，然后就被我的牧师纠正了，我那时候才刚刚重生一年半啊，这个整本圣经那个 NIV 新国际研读版圣经都还没看过一遍啊，所以那时候呢被纠正了也觉得很理所当然，因为自己不懂嘛，服侍被人家说啊这里那里也觉得很理所当然。但是呢我就发现因为最近我在思考这些问题，就让我想起来暑假的时候呢，我就看一些属灵的书籍，一些就是美国一些机构一些机构的负责人大概差不多就大我五岁十岁这些人就是我的学长们。然后呢他们在思想很多事情，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讲到这个我们要谦卑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来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要谦卑很容易，但是等慢慢你有一席之地了，就是说你在教会人家都觉得你信主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了，你慢慢是一个小小的领袖了，或是比较大的领袖，或是 教会负责人长老执事等等这时候如果你被人家纠正了或者批评了，你真的能够接受吗？你真的能吗？我看到我看到一些我很爱的那些弟兄姐妹年龄也大我差不多五岁十岁，我发现他们不能。那我也很客气讲了一次两次三次，讲了他们不听不听就算了当然我讲就是很好好讲其实他们也都知道，但是他们就看不出来，看不出是不知道，他们很在乎人的眼光，他们呢很在乎面子，他们都是希望被接纳被人家说好，但是他们的行事为人都不是遵照圣经的真理，然后呢他们却会抓住圣经的这一段那一段来为自己辩解，可是这一段却跟另外他们的言行举止这样子比较起来，他们的确是有可责之处，但是他们可能神的时间不到吧或者应该这么说，他们的注意力根本就不在神，所以也觉得很可惜在教会里面引起很多的纷争他们引起很多的纷争。所以张博士今天在讲的时候，我就想我们被藐视，我们被指责，我们是否能够谦卑，我们是否能够专注于神，我们是否能够知道神许可这些是为了熬炼我们，是为了我们好，我们是否真知道这个是我自己要提醒我自己，因为信仰到现在我们这种年龄五十多岁，嘿，五十多岁，今年我生日人家还请我吃饭还给我过 party 你知道吗？其实我们这样的人真的那个陷阱在前面，难怪孔子说老的要戒之在得，就是说你得到这些东西你就很怕失去，你已经有某种名声地位了。但是我常常提醒我自己 The glorious shame， 荣耀的羞耻，有一天在上帝面前我们暗中所行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一件一件神都哗审判的时候通通都会显明出来。我们那时候呢的羞耻不是那种罪恶式的 sinful 罪恶式的羞耻很爱面子的，而是荣耀的羞耻，就是神啊你真伟大，你赦免了我所有的过犯，而且你还改变了我，使我能够在那个罪上得胜。我盼望不是将来我能够那样，而是现在我就能够这样，所以我也在操练 毕竟到最后，当我们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的注意焦点是不是都在神？还是呢，我们要的是今生的思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今天真的是谢谢你借着张博士来提醒孩子，里面有很多东西，包括如果被藐视的时候，我的焦点注意力是否还在你身上，包括如果被人家误会的时候，我的注意力焦点是否还在你身上，包括今生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时候，我的焦点是否还在你身上。神啊，谢谢你不断地在提醒我，哪怕别人会觉得日光之下一天二十四小时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跟神扯上关系，也太近前太属灵了吧。但是神啊，日光之下没有一件什么事情是跟日光之上的你没有连结的，你就在这些事情当中，你在看着我怎么吃怎么喝，你也在看着我怎么说怎么做，你也在看着我在经历环境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是否让我自己的心境，让我这种性情拦阻了我跟你深入亲密的团契相交。你也在看着我，是否我的这种信念教义都是正确的，然而我却在小事上允许一些思想一些心态来使我的生命，使我灵魂深处的那种注意力焦点从你身上转移呢？神啊，你都在看着我，我恳求你，虽然我的行为我还不能够做到跟我脑袋瓜思想里面所任性的你在圣经里面启示出来的真理，真的是我没有能够做到，我能够做到一半我就觉得很感恩，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但是主啊，按照我所知道的全部的，我所知道的那一部分的真理，哪怕是我的行为还跟不上啊，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我都求你，哪怕我只做到了一点点，只做到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我都恳求你，让我的心思意念专注于你，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求你让我常常把你摆在我面前，我就不自摇动。我也恳求你感动保罗的灵加倍来感动我，让我真的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让我呢真的是守住我当守的信道，跑你要我跑的天路，以至于打每一个处境里面你要我有你真理启示出来那样的反应，那美好的仗，以至于将来我能够见到你真的是跟神你自己有亲密的契合团契相交，我的注意力没有从你身上离开。请你感动保罗的灵加倍来感动我，特别是今年又要过去了，我们又老去一岁了，请你让我越老的时候与你越靠近，请你让我越老的时候我能够东西都放下来，但是就是耶稣基督我不放，紧紧抓住。求你也帮助我们的学员，让我们的学员有这样的福分，真的心里面属灵的眼睛能够被你打开，看清楚日光之下今生的思虑，那些东西都是短暂的，但是只有他们的灵命跟你真实的关系才是永久长存的。求你让他们从现在开始就谨慎地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时时提醒，把你放在他们面前，让他们不致摇动，以至于神啊，他们的生命是与你越来越靠近，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情感就专注于你，他们那个焦点注意力就在你身上，以至于没有什么能够使他们分心。求那感动保罗的灵也加倍加倍加倍来感动每一个向着你从内心深处如此呐喊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真的注意力就 在你身上，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们动摇。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